天父，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借着饼杯向我们表明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也仰望你在信息时间也向我们说话，继续显明你是怎样一位主，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因着主你自己的话，我们可以被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灵里的眼睛被你打开，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并且让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你实在是恩待我，你把我们召集在你面前，主啊，就是要来启示你自己，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这一生都能够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在你的手中被你所改变，也能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为你的旨意效力。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上次我分享了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借着这八节经文呢，我们一同来思想尊主伟大。那今天呢，继续的来分享，先跟大家报个歉，本来我是想分享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但是准备到后来我又临时又改变了，今天我要分享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缺了四节，那四节呢我们下次再分享。那题目还是一样，就是思想尊主伟大，就是借着我们今天的经文来思想尊主伟大。不知道谁把我
的
密条都没提出来，
我看那个电脑
吧，不会讲。上次哈，我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去买了。我要分享一下为什么那边可以 stop share，
包装不一样。
对对对，
我们给你们。
不是，这个你要拖上去，把这个拖上去。这个优先的，你先把那个的给换上去。
他不能咬，是哪个色的？他的狗，错了，对。
把那个材料的那个就好。
这本书啊，大家还记得吗？这是志雄弟兄的，你也可以读懂启示录。如果没有买的话，我建议大家到微城书城，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app。我看了一下，19美元，跟一碗牛肉面价钱差不多，一点都不贵。大家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用微读圣经，对吧？微读圣经和微城书城是一个团队开发和维护的。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次。上次呢，我们分享了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了但以理书第12章第9节，那里说，就是天使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那启示录呢，就是要揭开像但以理所隐藏封闭的话，是如何揭开的？是通过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向约翰显现。再呢，借着约翰把这些启示记录下来，或者呢，在启示录中，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约翰把但以理的向但以理隐藏的奥秘启示出来。1到3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 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是神写给所有他儿女的书信，约翰呢乃是用旧约先知的语言，借着比喻，借着典故来传达基督的得胜和荣耀，基督荣耀的信息，传达坚固神儿女的信心和盼望的信息。这是启示录。我问一下，我们当中谁玩过拼图，玩过 puzzle？ puzzle 有没有拼过？OK， 如果说摩西、以西结、但以理、撒迦利亚等等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所领受的启示像一幅巨大拼图，一个巨大的 puzzle 的一角的话，每个人拿到一片的话，他们就是他们所得到的启示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勾画弥赛亚的一个轮廓，成为呢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碎片。约翰就像一个拼图的高手，将那些超越时空的隐没在旧约文字里字里行间的碎片完美的衔接在一起，拼出来一幅展现耶稣基督荣耀的全景的画卷。在这幅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与父同尊同荣，是在宝座上完成了救赎的那个羔羊，是脚踏仇敌犹大支派得胜的狮子，是实行公义审判的最高的君王，也是看顾教会在金灯台中行走的大祭司。这是约翰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幅荣耀的图画。四到第四节到第八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吧，他降临驾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第五节、第六节宣告耶稣基督有三个身份，和我们因他的救赎而从他得到的两个身份，所以这里一共有五个。耶稣基督有三个身份，我们呢从他又得到两个身份。耶稣基督的三个身份是，他是神信实的见证，他是那从死里复活的长子，他是世上君王的统治者。而我们呢，我们是耶稣基督国度的子民，是他父神的祭司。无论哪一种身份，这都要求我们认识这位主，要我们有尊他为大的心智，要我们活出尊主为大的生活和见证。而第七节、第八节，那是宣告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升天，登上宝座，他得到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犹大全地的以色列子民必须要面对这位曾经被他们刺透的弥赛亚，那些拒绝并钉死他的人不久就要看，就要目睹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和审判，并且为此哀哭。这是呢一个非常快的、非常快的复习了一下上次的内容。那么在分享第九到第十六节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启示录的核心的主题：是荣耀的宝座，是至高的敬拜，是得胜的基督，是忠心的信徒。那么和上次一样，今天呢，我们还是 带着尊主为大这样的一个心愿，我们一起来一节一节的来看今天的七段的经文。我们知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不是坐在海景房里面，一面吹着空调，一面欣赏着美丽的景色，一面喝着冰咖啡。他那个时候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流放在拔摩岛。拔摩岛呢，的确是在地中海当中，但是呢，今天是一个旅游点，但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小岛，上面的生活非常的艰苦。而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是风烛残年，很可能他是住在阴暗潮湿的岩洞里面度日。那么约翰是犯了什么事儿，而受到来自世界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逼迫呢？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好，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告诉我们说，约翰为什么受到逼迫？当罗马帝国命令所有的人必须把罗马皇帝当成神来膜拜的时候，基督徒却要尊主伟大，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是唯一的神。他们拒绝向罗马皇帝屈膝，所以他们遭到疯狂的逼迫，有的被砍头，当逼迫来的时候，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活活的烧死，还有一些呢被迫和野兽搏斗。约翰呢，则是因为年纪老迈，所以被发配到拔摩海岛。在这种让人窒息甚至绝望的恶劣的环境中，约翰有一天在主日，在灵里面，他看到荣耀的异象，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好，我们再看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这是第十节。被圣灵感动，或者圣灵感动，直译就是在灵里面 inspirate。 在启示文学里面，这意味着受启示者的意识灵离开了肉身，被提升到属灵的境界。而保罗也曾进入这种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的状态。约翰在这种境界或者状态里面看到在灵界里面发生的景象，有天上的，有地上的，有神的宝座和公义的审判，也有撒旦的邪恶。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四次明确地提到这种在灵里面的状态。在第一章第十节，刚才我们读的是约翰他回头，在这个灵界里面，他回头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灵界，在灵里。在第四章的第二节，是他在天上看到宝座荣耀的异象，他被带到这个属灵的状态里面。第十七章第三节，他被带到旷野，看到大淫妇被审判的异象。在第二十一章的十节，他被带到高山上，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异象。在启示录当中一共有四次明确的提到，或者约翰说被圣灵感动，虽然所看到的异象超出了约翰的理性或者理智，但是这不意味着是虚的，而是恰恰相反，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因为呢，这些信息是神主动赐给约翰，向他所启示。我们知道啊， 蒙太奇是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种电影拍摄的流派，它有一些主要的特点或者方法，其中包括呢平行蒙太奇，就是通过两条平行或者两条以上的情节在同一时间但是在不同的空间并头的进行，来交替的叙说多个情节或者线索。还有呢叫所谓的节奏蒙太奇，就是指呢通过缩短镜头的长度来增加剪辑的频率或者改变叙述的节奏，来产生一种不断积累的张力和矛盾的冲突。第三种呢是叫做意识蒙太奇，指的是通过两个不相关的影像的撞击来产生一种新的意识，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那我们读启示录就发现，其实早在2000年以前，约翰还有当时的其他一些启示文学的作者就已经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大量的使用蒙太奇。约翰好像带我们看一部发生在灵界的蒙太奇的电影，我们看到场景不断的跳跃切换重叠的出现。也就是说启示录它的写作有一些非常与其他的书信不同的特点。第一个呢，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是多维画面的重叠，约翰经常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切换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平行的展现天上的异象和地上的灾难，展现信徒在地上遭受苦难的同时却把镜头又切回到天上敬拜的景象，让读者的视线呢从地上的灾难和祭坛呢转换到关注到天上的宝座和敬拜。所以他就在天上地上，地上的灾难，地上的祭坛和天上的宝座，天上的敬拜之间反复的横跳。当信徒在地上经历患难的时候，这是一个线索，让我们看到也同时看到在天上有众天使圣徒的敬拜，有神圣的审判的程序正在同步进行，这是另外一个线索。这种空间的对比让无论是当时的读者还是今天的信徒都更加专注最终得胜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约翰呢也常常使用间歇插曲来控制节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啊，有一些电影在激烈残酷非常令人揪心的战争的场面里面，导演会突然插进来一段温馨安宁和岁月静好回忆，来增强了叙述的张力。约翰呢则是在让我们看到地上的灾难的同时，这种紧张的叙述的同时呢，突然好像插入了看似无关的静态的画面，比方说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突然插入一段144,000人受印的意象。约翰通过呢对灾难赞美静默的交替的描写，精确地控制着读者内心的起伏的节奏，这跟蒙太奇电影当中控制叙述的节奏那个效果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非线性的时空的跳跃，在启示录当中这种呢也叫做重演。那这种模式呢不是按照线性的时间轴来一件一件的叙述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时间轴上来回的跳跃重叠。比如说四个印揭开的时候，约翰呢分别他看到有骑白马，有骑红马，有骑黑马，还有骑灰马。如果这四匹马分别展现的是战争、饥饿、疾病和死亡的话，那么很明显它们出现不是一个一个连续性，而是重叠的交叉的，每一匹马都是从一个角度 来预言将要发生的事。还有呢，在启示录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的撞击视觉的意象，比方说约翰将羔羊的血和最终的得胜剪辑在一起，将受苦的圣徒与掌权的宝座剪辑在一起，就是通过这种反差冲击非常大的这些视觉的冲击，让读者的思想产生一种飞跃。苦难就是荣耀，软弱就是得胜，这些意象呢，通过这些震撼人心的画面传达了审判、救赎和毁灭的意义，赋予了地上苦难一种神圣的解释。这些呢，都是启示录的特点。好，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就是进入到那种脱离了肉体的属灵的状态的时候，他听见在我身后有大声音如吹号声。拍摄电影的时候，导演有时候会突然用一个震耳欲聋的响声，在观众没有预料到的时候，砰！别睡觉了哈，来引起观众的注意力。同样，神用极大的吹号的声音，把约翰从拔摩岛切换到那个异象里面，让约翰在异象中啊，约翰在异象中所听到的这个响声不是金属发出的响声。让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响声的特质，它极其的响亮清晰，更重要的是这个声音带着威严，带着穿透力。读旧约的都非常的知道，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面记载，神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是如何来到西乃山呢？也是伴随着巨大的号角声，就和约翰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在约珥书二章一节，吹号呢是宣布耶和华的日子降临，审判与拯救即将临到。在希伯来的传统之中，吹号呢是用于来召集百姓或者发出战争的预警。约翰借用号角声这样一个典故，揭示呢神将再次介入人类的历史，就如当初神在西乃山介入人类的历史一样，如今在拔摩海岛，耶稣基督也要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之中，来向他的儿女颁布新的启示，来提醒他的儿女，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之下，神的主权依然带着雷霆万钧的威力和威严，神的儿女在这样一位主面前要俯伏在他的脚前，要尊他为大。第十一节，这位荣耀的主吩咐约翰要将你所看见的写信给当时的七个教会。约翰看见了什么呢？约翰在异象当中他所看见的是在灵界里面的敬拜和征战，是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是他向约翰揭示教会的现状和人类历史的未来。主耶稣吩咐约翰把这些属灵的真实的情形记录成书，传达给当时的教会，并且留给后代，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所读的就是约翰在异象当中所看见、所记载下来、所记载下来、所传给我们的。神吩咐约翰将启示写在书上，这四个字是呢旧约里面常见的模式。当神让旧约的先知来把预言写下来的时候，就是这种模式。所以呢，来确证约翰所写的 带有神所赐的权柄。约翰被耶稣差遣写信给当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和旧约的先知被差遣去警戒以色列人如出一辙。每一个先知都必须奉主的命令传达主的话，即便是面临逼迫，他们也要忠于托付，传扬真理，至死忠心。那启示录我们知道是一封很长的信，如果今天让我们一字一字抄一遍啊，一字一句抄一遍，恐怕我们很多人都会半途而废。这个当约翰一字一句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需要惊人的意志来支撑他。如果换成他人，很可能会说，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直到现在还能持守你的名，我已经相当不错了，哪里还有心力来写信，写这么长的信呢？然而呢，在约翰的心里面，他尊主伟大，凡主所托付他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完成。十二节，那么约翰听到一个响声，对不对？那个响声从哪里来的？是从身后。所以呢，约翰是向前看找这个声音，向左向右找这个声音，还是向后找这个声音？是要向后，所以他就转身，要看一看，对不对？谁的嗓门这么大？结果他看到了什么？他首先看到七个金灯台。那今天呢，时间不够，我下次会多花一点时间来分享金灯台。那么约翰他不但看到了七个金灯台，他还看到了什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看见了他最最思念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想象，当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他一定非常非常想念主，他盼望主的再来。那这个时候他转身的时候，他看到了他最最思念的主。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昨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爱主吗？我有没有像约翰那样思念他？有没有像约翰那样盼望我们的主赶快的再来？我们是否爱主？根据是根据呢？我们对这位主认识有多少？十九世纪中叶，那个时候，美国的南北战争啊，刚刚的结束。有一天呢，有一位老农民啊，赶着马车回家，结果呢，他的车陷在了泥潭里面。任凭他怎么拼命的抽打，他的马呢就是拉不动。就在他气急败坏的时候，正好有一个路过啊，有一个绅士骑着马从那里面路过。这位绅士呢看见这种情形，就跳下马来帮他把马车拉出来。这位老人心里面非常高兴啊，非常豪爽，对那位绅士说，小伙子，你是一个好人，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下回呢你来的时候我请你喝酒。结果呢，那位绅士翻身上马，回头微笑对他说，不必客气，我叫亚伯拉罕·林肯。如果知道叫亚伯拉罕的不稀罕，有很多，过去我们教会在这聚会的有一位姓宋，也叫亚伯拉罕，跟宋慧的歌同名。但是呢，在亚伯拉罕后面再加一个林肯的话，那就不一般了啊！那就是美国大名种种的、大名鼎鼎的美国总统。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但是我不大相信是真的，这应该是一个民间故事。但是不管是谁杜撰出来的，这个故事的本身对我们很有启发，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认识主耶稣吗？真的知道他是怎样一位主吗？认错了林肯，事情还小，顶多让我们很尴尬。但是如果不认识主耶稣，不能尊他为大的话，那问题就大了，我们就有祸了。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三到第十五节。那十三到十六节呢，约翰记载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基督。十二节是说他回头看到了七个金灯台和在灯台当中行走。从十三节开始，约翰就详细的记载他所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荣耀复活的主。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我们先来看这三节啊。在十三到十六节当中，他一口气，我们注意哈，他一口气用了七个好像，就是 like。在赫赫本里面，有的时候用如，有的时候如同，其实呢都是一个字，就是好像，就是 like。我们来看十三到十五节。灯台中间有一位人子，有一位好像人子，这是第一个，好像，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或者好像白羊毛，如雪，好像雪。眼目呢，如同火焰，也是好像火焰。脚好像在铜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或者好像重水的声音。这里面是六个，后面还有一个，一共七个。为什么用这么多好像？你说话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好像？很多，对不对？那我们什么时候用好像？说不清楚了，对不对？没有办法精确描述的时候，我们就用好像。所以这个在于呢语言的局限性。同样，当约翰要来描述这位复活的荣耀的意象中的耶稣的时候，基督的时候，他受到语言的局限。不要说是约翰，全世界最伟大的语言大师，他也没有办法能够精确的来描述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权柄。怎么办呢？约翰就能用极致的感官的意象，好像白羊毛，这是讲的白，多白呢？是极致的白，像白羊毛那么白，好像血，对不对？好像火焰，好像光明的铜，好像奔腾的巨响，来形容他所看见的基督。那更重要的原因，或者更深层次的意蕴呢，在于约翰他笔下的好像并不是模棱两可的模糊的叙事。是什么呢？他是用好像来告诉我们说，他所用的都是一些属灵的奥秘的符号，让我们不要把那个当成是真的。是什么呢？这些是符号，是 symbol， 用这些符号来表达属灵的奥秘，来启示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在但以理的意象当中，他所看见的人子 是人子。亘古常在者是亘古常在者，或者说子是子，神是神，是分别出现的两个形象。然而呢，当约翰转身看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这位人子他所披戴的是唯独属于父神的永恒的光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曾经行走在加利利的木匠的儿子，在约翰的意象中，他看到其实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至高的真神。而身穿长衣或者说大祭司的长衣的基督，这个时候他在象征着教会的七个金灯台中间巡视。这幅画面告诉我们说，荣耀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刻正在他的教会之中，他没有离开他的教会，他如同最最细心的管家，当灯火昏暗的时候，他亲自来修剪灯芯，当教会软弱的时候，他亲自来加添灯油，将圣灵的能力重新注入到我们的灵里。当教会出现偏差和过犯的时候，他又用他温柔和公义的手来纠正他的教会。他实在就是牧养我们的那位大祭司。到第十四节，耶稣让约翰接下来看到一幅更加震撼的画面，因为他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他看到了是什么呢？他看到这位复活的主的形象的时候，他发现他是最高的审判者，这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他的头与发洁白，好像白羊毛，好像血，他的眼目好像火焰。这是什么？这是那幅最高的审判者的形象。这位在曾经在犹太大祭司的院子里，在比拉多的法庭面前受审的耶稣，如今宣告他是那位超越时空掌管万有的主宰。洁白的头发是智慧和永恒的象征，火焰般的眼目呢，要洞察一切，要穿透最深处的隐秘。在这位全然圣洁、维持公义的审判全地之主的面前，世界和人心里面一切隐藏的罪恶都赤裸敞开，无处逃遁。第十五节，让我们看到约翰他的视线啊，从头到他的眼睛，现在呢，到十五节的时候，他的目光移到了基督的脚上，他看到的是那双好像在炉中锻造、闪耀着光芒的金铜的脚。那在古代，铜脚、铜的脚是象征着稳固，象征着力量，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权柄。那双约翰看见的曾经走在犹太的泥泞的路上，沾满了尘土的疲倦的脚，如今却成为践踏仇敌、粉碎罪恶和实行公义的审判的象征。所有这些视觉意象一个一个的向约翰显现，让他目不暇接。这是他的眼睛啊，视觉里面。紧接着呢，不光是视觉，他的听觉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说那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重水的声音有多响？去过南亚瓜峰吗？有没有跑到下面去听那重水的声音？那个不算什么。你有没有 经历哈，曾经有这种喷气式飞机就在你头顶上飞过的，那种响声听过吗？那也不算什么。想象一下啊，那个喷气式飞机从你头顶上飞啸而过发生的巨响，通常认为这种巨大的声音是在120到140分贝之间。这什么概念呢？120分贝的，如果你处在这种噪声里面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点。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的话，在极短的时间暴露在，就在极短时间暴露在这种巨响里面，可能会导致你耳膜物理性的损伤，或者造成了永久的听力的丧失。想想约翰那个时候在异乡中所经历的，他所听到的重水的声音，但是 again 记得哈，他是说好像，因为他没有办法来形容。更重要的，他是要知道他听到的也不是物质界的响声，就像他听到的号声不是金属的声音，他听到重水的声音也不是水的声音，他是要形容那个水声有多响。耶稣这位曾经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受尽了羞辱却默默无声，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的，此刻所发出的响声却像重水的声音一样的响亮，让约翰感觉到震撼。诗篇97篇第1到第6节，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好，我们一起来读第2节。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周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火辣，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请大家特别注意第2节，密云和幽暗是象征神奥秘的作为无法测度，他的旨意和行事的方式对有限的人来讲就如同呢被云雾所遮盖般的高深莫测。在人来看，这个混乱的世界常常失控，尤其是今天真理呢追不上火焰，正义呢更是被邪恶踩在脚下。但是在信心当中，诗篇的作者和约翰一样，他们同样看到建立在公义和公平根基之上，耶稣基督的宝座永远的稳固，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位满有威严行走在教会中间，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又满有恩典和怜悯的基督。这是今天按照读经计划正好要读的一段的经文，是罗马书11章33到36节。好，我们一块来念好吗？好，一起来。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节，他右手 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目如同或者好像烈日方。这个时候呢，约翰的目光又移到基督的右手，他的口和他的面貌，他看到呢，基督用他的手托住七星所预表的教会，告诉我们说，任凭仇敌的攻击，耶稣基督手中的教会永远稳固，永不动摇。他一面呢保护他的教会，一面用口中所吐出的两刃的利剑攻击他的仇敌。基督手中的这把剑要劈开黑暗，要震动一切黑暗的权势，而他的面目呢，则好像烈日放光，在这样的荣耀之下，一切阴影都将消除，一切虚假都被焚烧。这带给我们何等大的盼望！1864年4月，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遇刺身亡。消息传到纽约之后，整个城市顿时陷入了疯狂和绝望。大批疯狂的民众涌上街头，要焚烧同情南方的报馆，甚至要处死任何他们所认定的敌人。那时候有数千名群情激愤的民众聚集在曼哈顿的海关大楼门前，当时的情形马上就要失控，或者说呢，那个暴乱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在海关大楼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口跟那些愤怒的人说：“同胞们，云彩和幽暗在他的周围，公义和公平是他的根基。林肯虽然死，但是耶和华仍旧掌权。”那这个人呢，叫做 James Garfield。当时他是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议员，后来成为第20届美国总统。他用这段经文来宣告，在混乱之中，在灾难之中，神仍然掌权，神的主权，神仍然在他的宝座上。从而呢，他平息了一触即发的暴乱，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一个典故。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今天，或者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今天这个世界的混乱有没有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会惶惶不安？你是否曾经低声地问过神，说：“神啊，你在哪里？”其实呢，我们知道，越是动荡不安，越是深陷在试炼之中，我们越需要抬起头来，来仰望在天上的宝座，回到神的怀里，将信心和盼望深植在神的话中。尊主为大，不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愿望。真正的尊主为大，是把我们的信心交托在神的手里，是来学习把信心交托他的功课，相信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让他来掌管我们的一生。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把罗马书8:32-37，我们呢来一起来念一遍，让我们 在信心里面来接受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不论今天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想到约翰在拔摩岛上的约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让他看到这位荣耀的主，看见天上的宝座，看到得胜的基督，让我知道神不单单是向约翰显现，让约翰看到那些异象，神今天也在向我们说话，也要带我们进入到与他同在的实际的情形里面，让我们在他的宝座面前向他俯伏，让我们从心里面来尊他为大。在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相信这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失恋里面，在什么难处里面，都知道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了，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喂养我们，来供应我们，来得着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因着这些话和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知道如何来跟随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常常的被你坚固，让我们可以常常抬起我们信心的头来仰望那位在宝座上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主啊，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能够得胜，并且得胜了。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请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阿门。
有点卡吗？